是不放心。我们坐马车来的，我大概喝得太多了。
我看我也只好挺身而出，再一次大显一下我的身手。
是啊，你不愿意去吗？那好吧，那我马德琳达也绝对不会嫁给你黑子这样的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上海电影艺制厂著名配音演员程小桦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程小桦。
程老师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那是不是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爱艺术呢？
我不算多才多艺，可是我小时候确实是喜欢的。我从小呢跟很多演员都差不多，我呢父亲呢是京剧票友
啊，
唱老生的，唱得不错。叔叔呢是唱那个丑的。那我从小呢很小很小，大概5、6岁开始，父亲跳戏的时候呢缺丫鬟，我就从小扮演丫鬟，扮演到初中毕业。
就受父亲的影响很大。
哎，很大。曾经父亲呢想让我走这个唱京剧的这个路，培养过我。哎呦，我觉得小时候练这个压腿啊弯腰啊是特别苦，疼得不得了。所以我自己打退堂鼓了。
当时是怎么考进这个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高中毕业，我的班主任说，程小桦你去考一考上海戏剧学院吧。戏剧学院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一点不懂，就去吧。那时候我们考戏剧学院也挺有意思的，哎呀，整个2000多个人，也是挑选得很厉害。我想我对我自己的形象啊，包括我自己的声音，我并不是很自信的。我想我怎么可能考取呢，一个丑小鸭。可是去了以后呢，我呢是属于那种性情中人，就是说能够非常快的入戏，这是大概是一个演员的素质啊，
也是这个天生的。
哎呀，就是天生的，就是很入戏。我在考场里头几乎是把老师全部忘光，就哭着出来的。当时也有很多很好看的小妞，哎，那我能够战胜他们，我觉着也挺幸运的。
那么在这个戏剧学院里，听说好像这学习成绩也一直挺好的，是不是？
学习挺好的，用不着是别人来督促我。早上很早很早起来，自己总会要走一遍功，台词啊好好的练练，练完了以后我再接着上课。在戏剧学院全5分毕业。
但是您刚刚毕业的时候好像是直接就去接戏了。
哎，对，是一副保险带跟宋银珍的一个导演叫桑湖，到我们戏剧学院来挑演员。那时候我们就面临毕业分配了，73年。他大概是在舞台上看了我们的一些角色，我当时我演的好像是一个小话剧叫渡口。那么后来呢他们军宣队，那时候我说这些老的都知道，你们年轻的不一定知道。那么当时他就说啊，你留一下。那么当时就留下来就是洪荣啊，丁家园呐，我呀，就一下都分到电影厂当电影演员。分在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副保险，不是一副保险带，是那个春苗剧组。
春苗。
当时有一部戏叫年轻一代吧。那时候毕建昌呢是演的林玉生。当时呢他们也蛮想让我参加剧组演戏的。带我到石光海那个地方去，想把这个脸啊什么什么稍微美容一下。当时我就想，哎呀，我形象也不是很漂亮，我觉得弄得好嘛倒好了，弄不好嘛更难看。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想我丈夫已经看惯我这张脸了，何必呢？还是改行吧。当时呢，因为我配的一部解说片叫《崇明治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他们觉得我的声音跟语言还不错，就到艺制厂去试试吧。去了以后，艺制厂就把我留下了。
这个原因到幕后是不是挺不乐意的？觉得
非常不乐意。我进艺制厂我是很被动的，去了以后我也不是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呢喜欢跳舞，喜欢戏曲， 跟这方面毫无关系。我在戏剧学院学的都是用我的肢体语言，我的所有的调动，我所有的器官去为我塑造角色服务，我是非常主动的。现在我是很被动的，被人带动着。如果说照我的想法，就是带着镣铐在跳舞。
那这样一种感觉的话，当时怎么去配音呢？
我进去以后我还想出来，我厂长就是不让我出来，我到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说我的声音很有特色。
那当时这个陈旭老厂长是极力的挽留您，那留下来之后是不是就直接给您配了主角了呢？
也不是，他一直在遛我。
是吧？
一直在遛我。一开始给个几句话让我遛遛马，因为我们呢是话剧演员，我们在过去在学校里学的都是头颅共鸣。我是声音逐渐的吻合这个话筒，我们真的有一个痛苦的磨练的过程。我记得我当时配龙子太郎的时候，就是找那个老巫婆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是用胸腔的，因为我老是往上冒嘛，我就很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往下压。那么怎么去找这种角色呢？我就去要求配一个最丑最难看的一个老太太，我想把自己的声音压下来。这部戏应该说我还是蛮得意的。怎么说呢？我找到了话筒前的感觉。
那佐罗这部片子大家都非常喜爱看的，那您就是配了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奥登西亚。当时是和这个童自荣老师合作。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
当时合作过程当中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怎么交流怎么配合的呢？
我们是校友，应该说我们在生活里工作上都谈论的很多。什么都谈。他也挺帮助我的，就说配佐罗的时候我觉得跟他搭戏搭得非常非常协调。
他们抓无辜的好人。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不要紧，
走吧，我求求你。
那在这个悲惨世界里边，你好像是配了一个特别痴情的小姑娘是吗？
是的，配了一个痴情的女孩，叫艾波宁。很可怜的，她深深地爱着马里乌斯，因为自己出身非常低啊，那么她深深地爱着这个男主角，但是呢又不敢表露，这个电影镜头都表现了。当时我在处理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找那种很忧伤的、很低沉的、唯唯诺诺的。
你唱的一定合身。
用这种形式去表现。
一般说有钱人不这样，跟他们要半天才给点破的。我们不论到哪儿，只能要点剩饭。我恨他们。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我带来个阔人。
什么？
还有他女儿。我差点坐牢，他救了我，给我衣服，还带来吃的。我们坐马车来的，我大概喝得太多了。
那这两年呢，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喜欢看一部影片叫101斑点狗。在里边您是配了一个这个坏女人。
这部片子也是蛮有意思的，美国迪士尼到我们上映场来，他带的所有的片子都得挑演员的，他要试声音的。当时很多人都试，我觉着最后被迪士尼挑中了。我想他还是蛮有眼光的，我自己也觉着我的声音里头好像有这个角色的一种 一种
味儿
味儿，
嗯，
就是
老天，
一种特别的味
儿，谁呀？库伊拉，
就是那个狠劲儿。
小狗，
我基本上我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很累。
别闹了，那些小家伙呢？
至少还得等三星期，这种事情急也没用。
安妮的，你可真逗。过来呀，狗，过来呀。
库伊拉，你这毛皮大衣是新的吗？
我就爱毛皮，宝贝儿，没它没法活，喜欢得快发疯了。你说吧，这世界上会有哪个女人不喜欢毛皮货？
我也喜欢毛皮，可别的料子也不错。
哦，瞧你多天真。我知道，我知道，这破房子就是你的梦幻城堡。可怜的罗杰，他就是你勇敢无畏的骑士啊。
我比较追求多色彩的，倒不太在乎美不美，当然碰到一些美的角色还是蛮美的。
也就是戏路子是比较宽的。
对，比如说有一部戏叫水晶鞋和玫瑰花，我就配里面的一个仙姑，一股仙气，因为他跟其他的角色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本来他一些音乐也是很仙的。
对，
当时找这个感觉的时候，苏秀老师就挺帮我的。我当时找不到感觉，这个仙怎么去感觉？后来他给我点了一下，声音飘点，小话，声音飘一点，我顿时就找到这个感觉了。
你要知道，那个累极了的沙哈拉扎德，在1001夜里才度过一半，在他脱离危险之前，我还得替他想出496个故事，可我日记里都排满了。你瞧，星期三要出海去照顾那个小美人鱼，星期五啊，那个丑小鸭要孵出来，我又得赶回来照应。哦，哈利埃德，你闹得我没法想了。还有呢？给坦多拉的盒子配把新钥匙，当然眼前不是你，是另一个人。哦，叫人越想越气。我也都想好了。是啊，我看我也只好挺身而出，再一次大显一下我的身手，又得叫我伤一次脑筋。从秋千上下来吧。白雪公主也这样，老是不照着我的话去做。
我觉得咱们这个上海译制厂啊，原来这个工作的气氛都非常的浓厚，而且当时大家都非常的敬业。而您在这个工作当中也是常常非常的忘我，连自己的身体都顾不到，是不是？
创作的辛苦，这是观众看不到的。我记得我配一部影片《天鹅湖》的时候，那个小松鼠在配音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觉我怀孕，配音的第二天流产，我当时没告诉任何人，就穿戴好了，比别人都穿得多，穿着毛衣，穿着棉毛裤，大夏天呢，开着大空调里头配音。那么因为女人流产以后总归声音有点弱吧，总归比较虚。苏秀老师当时导演，小花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那么不好看？我就悄悄地告诉苏秀。苏秀就感动得不得了，当时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了，一个大夏天，好多人就陪着我，在这个里头录完了这么一个小松鼠，就是觉得一个演员。他真是有他自己有很多苦，但是每当配完了以后，那种幸福感是观众所无法体会的。
那汉子可真会说话。说真的，一想到明天晚上他们俩一起跳舞的样子，我也想出神了。
格丽达，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马上去告诉齐克斯莱德王子殿下。
告诉王子？
是啊，你想想，我们怎么能救得了奥吉托呢？
这倒是。
那么孩子，你先去看看奥吉托怎么样了，你到魔鬼那儿去一趟。
啊，叫我去魔鬼那儿？我一个人？
是啊，你不愿意去吗？那好吧，那我玛格丽达也绝对不会嫁给你孩子这样的人。嗯，
别这样玛格丽达，我去，我去好了吧。
你快去。
那么大家呢希望我来谈一谈程小桦老师，她是我老妈。其实呢说起我老妈来有很多很多话要跟大家讲，但是今天只能说很短的一点点事情。先说说她对我的影响吧。我做主持人完全是受她的影响，因为一开始呢从七岁开始我就学她的样子去做配音演员。比如说小时候我在配戏啊，跟她配这个同一个戏，那么我在这边的话筒，她在那边的话筒，他不太注意自己的那个画面口型，他永远来注意我的戏。所以每当我的戏都对上了以后呢，大家都发现导演就说，小桦你不要再说你儿子了，你儿子的戏现在已经可以了，我们发现你的戏可能有点问题，需要你好好的来对一下。他们那个时候呢是每天把台词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念。那么这在家的时候是这样，还有绝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不在家的。他们那时候工作呢一般都要工作到深夜，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我妈妈已经走了，已经去上班去了，而回到家我已经睡着的时候我妈妈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只能跟她见上一面。那个时候我就老是问我老爸，我说妈妈到底去干什么去了啊？老爸说妈妈在录音棚里面。妈妈在哪个录音棚里面？妈妈在所有的录音棚里，因为有的时候她一个晚上可能要赶到三个录音棚里面去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她是非常非常辛苦，她也非常非常执着。
程老师好像退休之后更忙了，创办了一个这个儿童艺校。
我觉得在艺制厂嘛，干了都快30年了，积累的东西很多。你说你光写书吧，让孩子们看，还不如自己亲手教呗。我就在静安区登记了上海市小歌词艺术学校，登记了，开办了一个配音班，
就想把自己所有的这个知识通通的传授给他们。
对的，我就觉得我因为我这20多年30年吧，是自己在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去琢磨去偷积累，我就觉得有一些坎坷嘛，有一些不平的道路，我就觉得希望我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能够顺顺当当的传授给我的孩子们，让我们的艺术事业后继有人吧。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也祝咱们这个程老师的这个艺校能够越办越红火，
谢谢，
培养出更多的这个艺术人才。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大家好，
我简直弄不懂到底怎么回事。
说得好听点你是乱世英雄，难听点是趁火打劫。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